Good morning. 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turn with me to
请和我一起翻到以斯拉记第六章。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的看以斯拉记。今天我们的重点会在以斯拉记第六章。以斯拉记第一章给我们看到神的信实，神通过先知但以理给的应许无一落空。从第二章到第四章，我们看到百姓的归回，他们回去后所面对的一切，他们试图重建圣殿，他们面对阻碍而停工，以及20年后他们重新开始并且完成这项工程。我们也学到分别为圣，属灵复兴并不一定会让一切事情都变得顺利成功。上个星期天我们从第五章学到，神允许阻扰的发生是为了让犹太人有新的动力去进行重建圣殿的工程，并且学习听从神的话。当犹太人落入极大的失望中，神差遣了他的仆人哈该和撒加利亚向他的百姓说话，他们用神的话来鼓励犹太人，告诉他们神看顾那些敬畏他的人。之后重建圣殿的工程再次开始了。哈该书和以斯拉记让我们看到犹太人靠着信心，在艰苦的情况下，受尽阻扰的情况下进行这项工程。虽然有如此恶劣的环境，犹太人只花了4年就完成了工程。这是以斯拉记六章3到15节给我们看到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本书给我们的其中一个重要功课是，连最伟大的帝国和君王也在神的掌管之下，神的计划就算是最有权力的君王也阻止不了。以斯帖记也给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以斯帖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是在同一个时代写的，并且都让我们看到神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因为神会实现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欢喜快乐。以斯拉记六章16到20节就让我们看到了犹太人建好圣殿后的喜乐。首先犹太人欢喜快乐，因为圣殿修建完成，艰辛的工作完成了，这当然是值得欢喜快乐的事。当犹太人将圣殿修建好了，他们觉得喜乐，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花费了许多精力，也承受了许多压力，才把这圣殿修建好。圣殿在他们眼中是以色列地之宝，是以色列地之荣耀，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他们欢喜快乐，因为圣殿修建完成了。以斯拉记六章16节说，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以斯拉记六章22节也说，欢欢喜喜地守除教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犹太人欢喜快乐，因为他们看到神的殿 修建完成了。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因为圣殿的完成而欢喜快乐。那我们今天信徒又要在又应该在什么时候欢喜快乐呢？我们知道信徒是每个信徒是神是圣灵的殿，是属灵的圣殿。保罗和彼得都在他们的书信里写到，每个信徒是属灵的殿，是活石。那这个属灵的圣殿什么时候才会完成呢？如果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活石，而且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神属灵的圣殿里的一块活石，那这个圣殿，这属灵的圣殿什么时候才会完成呢？这个圣殿会在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完成。所以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当欢喜快乐。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这个属灵的圣殿就会完成了。犹太人他们欢喜快乐是因为他们完成了圣殿修建的工程，他们欢喜快乐也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和盼望使他们得胜的。他们能够完成圣殿，能够得胜胜过他们的敌人，是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他们的盼望在于神。信心和盼望是什么呢？各种宗教都会提到信心和盼望或者希望，而通常这两者是不会混为一谈的。希望是一种愿望，而信心是强烈的相信某件事，这是各种宗教他们所提倡所提到的关于信心和盼望的所谓定义。但是圣经里说我们先有盼望然后有信心，如果我们没有盼望就不会有信心。信心是立在盼望之上，盼望是看不到的，但盼望会生出可看得见的信心。用一个比喻的方法来说，盼望是根，信心是树，没有根就不会有树。同样的，没有盼望就不会有信心。如果一个人说他有信心，就当问他他的盼望是什么。如果他没有盼望，他就没有圣经所说的信心，因为信心是盼望的凭据。当我们说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需要信心来证明这个盼望。那是什么信心呢？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希伯来书四章三节告诉我们神的一个应许，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我们对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具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欢喜快乐，这是因为我们有信心也有盼望。今天你是否信耶稣基督呢？如果你信他，你就会有喜乐，因为你有盼望，你有永生的盼望。可是如果你只相信一件事情，你却没有一个盼望，那你就不会有不会欢喜快乐。所以回到以斯拉记六章，我们看到第一个重点，犹太人欢喜快乐是因为圣殿修建完成，他们的艰辛的工作完成了，并且他们的信心和盼望使他们得胜，他们胜过他们的敌人，他们完成了圣殿的工程，所以他们欢喜快乐。第二个重点，犹太人欢喜快乐是为了所献的祭。十七章说，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十七节这里让我们看到犹太人行奉献圣殿的礼，他们献上平安祭，他们这次的这个平安祭足足用了100只公牛、200只公绵羊和400只绵羊羔，听起来这是很大的献祭。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下个主日的周年纪念日，我们要来献祭，我们带来10只公牛、20只公绵羊和40只绵羊羔，那就已经是很壮观的一个献祭，一个献祭了。更何况当时犹太人他们献了100只公牛、200只公绵羊和400只绵羊羔，这听起来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献祭。但是相比第一次 的奉献圣殿之礼，所罗门王所献的平安祭，这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所罗门王当时当他建好了圣殿，他献上了总共22000只牛和120000只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献祭，何等大的一个平安祭。而且在所罗门第一次的奉献之礼中，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到有火从天上降下，将祭物烧尽，并且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所以基本上所罗门王当时的奉献圣殿之礼和以斯拉祭这里的奉献之礼是没有办法相比相提并论的。此外，犹太人献上的这平安祭不只比不上所罗门王那时所献的，而且也比不上历代志下30章和35章里西西家王和约西亚王的献祭。除了献这平安祭，犹太人他们也献了赎罪祭，他们献了12只公山羊，是为了12个支派献的。这让我们看到神与整个以色列立约，神的应许是给12个支派的，而不是只给犹大和便雅悯2个支派。那为什么要献赎罪祭呢？因为犹太人没有忘记他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有得罪神的地方，他们的侍奉不是完全完美的，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欢喜快乐的同时，他们也不忘记要献上赎罪祭并且悔改。今天我们也应该如此，我们也要每一天献上赎罪祭，每一天通过祷告来求神的赦免。我们不用真的去献上牛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了赎罪祭，但我们每天还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每天来求神的赦免，因为我们活在这世界上还是会犯罪的。以斯拉记六章十七节就让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献上平安祭，他们也献上赎罪祭。他们的平安祭比不远远比不上往日所罗门王、西西家王和约西亚王等等 的献祭。所以他们在欢喜快乐的当中，他们也感受到伤感、悔恨和悲伤，因为往日富强的以色列国已经不复存在。尽管如此，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还是提到了许多欢喜快乐的情景。犹太人还是可以欢喜快乐，因为他们虽然不如以往，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还是可以修建完成圣殿，还可以修建好圣殿，还是可以在圣殿里献上平安祭、赎罪祭。虽然不比从前，但是犹太人他 他们还是回到了耶路撒冷，还是建好了圣殿，还是可以继续的来在圣殿里面献祭敬拜神，所以他们欢喜快乐。今天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也可以欢喜快乐，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了那最大最完全的赎罪祭。因为他的舍命，我们可以每天的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所以我们也当欢喜快乐，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回到了圣殿，回到了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所以他们欢喜快乐。第三个重点，犹太人欢喜快乐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圣殿里侍奉神。以斯拉记六章十八节说，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这里我们看到祭司和利未人都按着班次侍奉神，为什么祭司和利未人要按着班次侍奉神呢？这是根据摩西时代的律法来进行的。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三章六到十节和八章六到二十六节。民数记三章六到十节，就让我们看到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各有各的职务。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侍奉神，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侍奉神的工作是有秩序的，不是混乱的。神不会让一个祭司这样侍奉，又让另外一个祭司那样侍奉，这是会很混乱的。神在摩西时代就安排好了一切，让祭司和利未人按这班次各按各职来侍奉他，就是很有秩序，不会混乱的。祭司的工作是献祭，管理圣殿的事务，看管神的殿，并且带领百姓敬拜神，就是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工作。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负责在圣殿里面献祭，管理圣殿的事情的事务，看管圣殿，并且带领百姓来敬拜神。历代志下三十一章二节说，西西家派定祭司利未人的班次，各按各职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殿门内侍奉，称谢颂赞耶和华。
to minister by keeping the doors of the house of the Lord, yeah, also to lead in praise and thanksgiving in the worship of God. So are we glad that we are all called to be priests today? So that not all, not
only a handful of people, 祭司和利未人的工作和侍奉。今天我们每个信徒都是一个祭司，我们是每天都要来献属灵的祭，就是祷告啊。我们也要在神的教会里面侍奉，要管理教会的事情，看管教会，并且带领信徒敬拜神。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像当时的祭司和利未人一样，按这班次各按各职，各自做好各自的职务，有秩序而不是混乱的来侍奉神。六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逾越节是摩西时代神是摩西时代，当以色列人还在埃及的时候，神派天使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并且让以色列人用羔羊的血在他们的门前，用羔羊的血涂在他们的门上，这样子天使就会越过以色列人。当天使看到羔羊的血的时候，他们会越过那一家，不去击杀那一家的长子。这是神，这是逾越节的由来。是在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地做俘虏做奴隶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所以逾越节是从这件事而来的。那到以斯拉记这里，六章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守这逾越节，在以斯拉记这里，犹太人他们守逾越节不只是为了纪念以前神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他们守逾越节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以斯拉记六章二十节，我们看到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在这里，逾越节不只是对犹太人来说，逾越节已经不只是一个纪念当时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一个节日， 逾越节已经开始代表了圣洁、洁净，代表他们洁净自己，再一次的来全新的侍奉神。代表了犹太人洁净自己来侍奉神，这是一个特别的意义。所以十九和二十节告诉我们，犹太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在侍奉神之前先使自己洁净，所以逾越节在这里有了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代表了圣洁。逾越节之后是出教节，在旧约里这两个所谓节日是出教节是紧跟在逾越节之后的一个节日，除教节就是的意义在于在饼里面不要用酵，那逾越节和除教节的一个关联是什么呢？如果逾越节代表的是圣洁，那除教节就代表了一个代表犹太人洁净自己之后就就是将他们的罪除去。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书信里，他就用教来形容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到八节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所以逾越节代表的是圣洁，而除教节就代表了罪已经被除去。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为我们成了赎罪祭，所以我们要像无酵饼一样脱离界的罪恶，脱离邪恶的教。这就是逾越节和除教节的一个关联。逾越节预表的是基督的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为我们献的。今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喜乐，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赎罪祭，并且他呼召我们来侍奉他。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与在天堂里见主的面。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每一天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感谢，献上赞美。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可以来侍奉他。这就是逾越节和除酵节的一个意义，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欢喜快乐。让我们同心祷告。
O Lord, Thou hast promised to save us because we are not able to save ourselves. The salvation has been accomplished by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His life, in His sufferings, in His death, in His resurrection. O Lord, we thank Thee for what He has done for us. Father, as we have been called to serve Thee, we also pray that You will remind us that we are also to live a life of sanctification, a life of purity. Help us to purify ourselves daily so that we may be worthy of our callings, a calling to be priests, a holy nation. Father, we pray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be with us and also to help us to keep the Sabbath day holy. In Jesus' name we pray.